感谢石班美好的歌声，愿一切赞美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做宝座的主。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用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请大家参照前方前上的投影，让我们用各样的各种语言一起来攻读，请。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今天上次杨平牧师将会用人虽有限但神掌权这个题目来分享神的话语。好，请上师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人虽有限但神掌权。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不晓得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越看越虚空，越看越觉得好像人生没什么盼望，还是越看越觉得说这个人生充满了希望，到底是哪一种呢？传道书很妙的，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们稍微分享一下，传道书不能只看一遍，你看一遍你就会觉得虚空的虚空，然后就想到说是不是跟佛教一样空即是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会发现虚空的虚空它背后有莫大的盼望，这是传道书。我们所处的这世界呢，实际上真的就像就是圣经所讲的那个样子啊，它是一个充满竞争，然后充满了不公平，然后又是一个弱弱强食的一个社会。那我想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些说法，就是如果我们有竞争呢才会有进步，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也没有说它完全是错的哦。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社会上不比别人强，我们很容易会受到欺负。那我们常常会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做法来过我们的人生，那实际上这成为了许多人的一种中心思想。所以当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别人的脚步，我们不愿意跟别人竞争的这种态度，反而呢会被批评说我们不够积极，或者是没有上进心。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在说我们要顺服神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别人会看我们好像是弱者。可是你知道当一个人他看你是弱者的时候，谁才是真正的弱者？看你是弱者那个人。所以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许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被淘汰的那一群，可是在上帝眼中我们是被拣选的那一群。那是人大还是神大呢？当然是神大吧。所以我是听神的而不是听人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努力争，我们拼命争，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择手段的想要得到我们想要过的生活，但是有时候好像事情呢也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所想的方向去发展因为我们人有人的心意，但是神也有神的旨意。那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追求我想要的东西， 追求我想要的金钱、财富、地位，往往最后的结局都是我们没有让身体好好休息，或者是我们没有好好的陪伴家人，我们失去了健康，或者是我们失去了与家人沟通的机会。好，这个是很多人的现状，很多人现状。很多时候或许我们也会说，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我们是身不由己，因为在这社会里面要生存下去，我们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些遵照这个社会的规矩，不然我们就会被淘汰，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在看圣经，弟兄姐妹，我们永远看不懂圣经在说些什么，特别是看传道书。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在看传道书，我们会觉得说传道书根本就是 一种所谓的叫我们好像要空即是空的这样一个观念。其实不是，其实传道书它在人生哲理方面呢，它实际上常常教导我们要笑看人生。我记得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传道书，它的眼光放得非常的远、哦、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种感觉，比如说20岁的时候，你可能想到30岁会觉得说30岁啊，还有一段时间啊，咱们慢慢弄，弄到30岁再说，30岁再来看40岁是什么感觉，怎么时间好像慢慢变快了、啊、那40岁再看50岁呢，我觉得这个好像我的时间越来越少啊，那50岁再看60岁呢，你开始想说我未来要怎么办哦、啊，你会发现这时间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传道书看得非常的远，这就是我们看传道书的一种态度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呢，我们看传道书的态度没有看对，我们真的是会越看越虚空。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对了，我们会越看越充实。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就说今天传道书跟我们讲的这几句话，他到底是想要告诉我们些什么？第一，凡事都有一个未必，凡事都有未必，这是好的哦，这不是坏的哦。哎，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我们凡在我们的很多事情上呢，都有一个未必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呢，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跟别人增进，弟兄姐妹不要听错，不是竞争，是增进，不要跟人家争东西，因为呢，我们跟人家争东西呢，不是一个成熟基督徒该有的行为。曾经我听说过有两个弟兄，就是两个姐妹，为了要争一个那个叫什么卫生纸啊，可能不小心有些拉扯，为了要争一个卫生纸，争到后面变成是什么？变成上告法庭，很夸张，对不对？一盒卫生纸，我对不起你们，不要争，我买一盒给你好不好？可是当我们今天争，很有可能会争到这种地步。圣经告诉我们，现代社会这种不择手段的这种竞争，或者是在增进上所产生的这纷争、嫉妒、怨恨，这些是圣经所禁止的。就好像箴言的26:21说，好增进的人，他是山火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其实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什么争一口气，争什么气？我牙刷放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我为什么牙刷不可以放这样？我说你就是不能够这样放，为什么不能够这样放？讲到后面呢，越吵越烈，怎么样？就好像渔火加炭，火上加柴，到最后面已经吵到要打架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说为什么为一个牙刷争成这个样，是不是？这个就是竞争，这也是我们人常常会去犯的错误。那人为什么要争？其实无非就是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无非是因为自己的一种骄傲， 无非或者是想要在社会上的一种竞争，无非是想要过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今天陷在其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发现到凡事都有一个未必的这个真理。就好像拼命读书的人未必一鸣惊人，对不对？但也不是说不要读书啊。那拼命赚钱的人呢，也未必会过上好日子。我看到好多好多拼命赚钱的人，是那个越赚钱是什么？生活越苦啊，对不对？那注意健康的人呢，也未必长命百岁。有知识的人呢，未必有智慧。对不起哦，我不在骂人哦，这是圣经的道理哦。对人好啊，未必得到相同的回报。这些就说可能就会有人问说，那既然凡事都有一个未必，那是不是说那我们就不用努力了，我们不用读书了，不用努力赚钱了，不用注意健康了，我们不用彼此相爱了吗？是这么回事吗？其实不是哦，因为圣经所讲的凡事都有个未必，这不是我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圣经的正确观念。因为第九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凡我们所当做的事要怎么样尽力去做。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人不需要努力，圣经也从来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好好读书，我们不需要去赚钱，我们不需要注意健康，从来没讲过这种话，对不对？但他是说，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凡事都有一个未必，这句话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的处理方式，我们是靠自己还是靠神？靠自己哦，真的凡事都有个未必。靠神呢，好像有个未必哦，可是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为了自己，一个是为了上帝。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会对自己的努力抱有成功的期盼，有没有？有没有人说我努力读书，我就是我对将来没有期盼，我今天考上好的大学，我努力读书，我就是想要上好的那个工，找一个好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期盼，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是觉得是这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是什么？那就变成是我们就归荣耀于自己了，我们不是归荣耀于帮助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凡事靠自己，那如果一帆风顺就算了，但是如果这当中出了一些差错，我们就会伤心难过。很多时候严重一点，就会开始怀疑说，我相信了这位神，他到底存在不存在？我的神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他是不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为什么他不在这件事情上来帮助我？所以你知道，当我们今天靠自己来做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未必的事情，我们就会开始失落。好，所以像学生努力工作，未必考上自己心目中上的大学。像当初，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我小波以前的见证啊。今天我妈在那边哦，她最清楚啊，我妈在坐在最后面的地方。我当初最想去的是什么学校，知道吗？我想去学电影。我还真的去考了，我去考了日大的那个电影学部，结果坐下去面谈完，那个老师一听我的日文就说，你这个日文不行哦，你这个日文不行哦。你知道想现在想一想，觉得说上帝很恩待我，幸好没有跑去学电影。你会发现未必你喜欢的东西上帝未必给你，可是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说就是人生的这些无奈，如果我们是因为自己过于期盼说我的付出应该要得到回报，我们往往会失望。那传道书呢，他就以这种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的这句话来解释我们的人生。他什么叫做当时的机会呢？当时的机会所指的是人的时运是不为自己所控的，人是可以把握机会，但人不可能控制机会，对不对？我们可以把握时间，但是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回到了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概念来说，那基督徒是在所说一种命运论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传道书说凡事都有未必，不是要我们灰心丧胆，不是要我们所谓的庸庸碌碌过完我们的一生，而是要强调人有限这个真理。人是很有限的，因为其实人有限这个道理是在我们人碰壁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但很多人，我这样讲不好听哦，有些人不怕死，他就是要碰壁碰壁碰壁碰壁碰壁碰到后面才回头说对不起上帝，你对了。那最痛的是谁？最痛还是自己。所以我们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人很有限，所以十二节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或患患轮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人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却会去幻想下一秒我想做些什么。当然我不是说这种事情不可以做，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决定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却没有发现我们的人生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掌控的。所以我很喜欢讲一句话，但是我也很不喜欢这句话，是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好讨厌这句话啊，可是这句话好真实啊。我们的人生哪一个常常不是我们计划老半天结果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像这次朱牧师住院一个多月了，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本来就想说要回台湾治疗，结果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我们有谁不是常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计划老半天可是却是赶不上变化，这是什么？这就告诉我们人有限，人不能够决定自己活多久，人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人生轨迹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我们能够决定的事情很有限。我们很想决定事情，今天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想不想决定这个孩子将来做些什么？想哦，要不然你干嘛拼命训练他去学东西学什么？今天养了一只狗，为什么要拼命训练他当一只狗？就是你对他有一个期待嘛，对不对？你想说你想要按照你的想法来决定他的人生，但结果呢，孩子有没有可能像你决定的那个样子啊？很少哎，很少。我昨天还在听，不是也不是昨天，那天刚好听跟组内的弟兄聊天，才提到说有一对很严格的父母亲管孩子管到儿子高二的时候终于受不了离家出走了，然后就抛给父母亲一句话：你们放心，我活着，你们不用管我，我只要告诉你们我活着就好。为什么？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能够决定的事情非常的有限，就像我们想要强制的来决定一些事情，也往往会产生很多的变化。这个就是人，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并非完全能够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生活啊。所以十二节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更多来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的人生。人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观念呢，是很。它是很积极的，它不是一种消极的观念。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不晓得下一秒会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消极，可是这个观念带给我们的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要把握时间，不要虚度人生的这样的道理。就是当我们想到说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是什么时候这句话，我们不应该害怕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要把握每一天能够使用的这个时间。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这么想，可是当我们越来越年长，我们就真的会发现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这有限的时间，对不对？而当我们今天认识上帝，我们今天亲近神，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拥有了天国的凭据。什么叫拥有了天国的凭据？就是你心里面很清楚，不论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你人会在哪里？你觉得你人会在哪里？大家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下一秒真的发生天灾地难，我人会在哪里？我敢跟你讲，我相信我人是在天国。为什么？因为我有天国的凭据。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跟上帝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下一秒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对将来进天国没有把握，我们才会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当今天我们很清楚知道人有限，我们就更应该要亲近神，更应该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要有天国的凭据，才不会对下一秒没有盼望。不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们活着是为的是什么，因为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的这个概念，它不是要我们消极的来看这件事，而是要我们积极的来亲近神，好让我们不再去惧怕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时的这个观念。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跟上帝交账，这是一个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就好像我上次有提到哦，金银宝石的建造，或是草木合接的建造，我们是想要怎么样来造我们的房子？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来献给神？就好像你今天你要给别人一个礼物，他会期待的。那我们会想要给他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是随便给了他，还是说我们会精心的来预备？其实男生跟女生真的不一样。女生可能对于这种送礼哦，都会比较想多一点，但男生呢，都想说也没什么都可以啦，随便就好。我每次跟我太太在这种送礼的这种事情上，就会有很多争执。争执什么呢？我就常讲说随便拿什么都好，他说不行，一定要做这个，要送这个，要送那个。哎，我们今天跟上帝，我们今天要送礼给上帝，有没有人会讲说啊，上帝有随便就好了？敢不敢啊？上帝随便就好。哇，我想这种礼物我们可能都不太敢送。所以我们很清楚，今天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带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礼物。那是谁？那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上帝神并不期待我们能够给他些什么，因为他什么都不需要。可是他期待的是你把你自己献上给他。所以罗马书会讲说，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今天你在教育孩子，你不会期待你孩子将来一定要给你什么，可是你一定会期待你的孩子将来是怎么样，很乖，很孝顺， 很愿意跟你，是一个好的孩子，对不对？这种期待。好，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在思考将来我们跟上帝交账的时候，我们就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要怎样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样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是随随便便过，还是我们真正来过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人是很有限。那我们不要不断地告诉自己，自己并不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人哦很好强，我们很有限，可是我们却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限，对不对？就好像有一些成功人士，他们很喜欢写书，他们写很多书，然后告诉你说，你只要照着书上来做，你也会成功。但是照着这书上来做的人，他真的全部都成功了吗？其实我知道的，他卖的书是确实是很成功，他卖了很多书，因为告诉别人看了这本书会成功。那结果咧， 买了书看的人做的不一定成功，但是他是最成功的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常常会像路加福音十二章所提到的那无知的财主有一样的心态。他是怎么？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自以为说，我只要盖更大的仓库，收藏自己多出来的东西，他就可以安安逸逸的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却不知道神要在当天收取他的灵魂。这个是无知财主他所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但圣经用这样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来劝勉我们，来提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人的有限会造成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人的有限呢，会让我们知道说，冥冥之中应该有掌管这一切的存在。所以虽然我们知道人有限，可是我们就更应该要知道，在有限的时空，有限的时光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要用有限的眼光来看待万事，而不是被无限的欲望所控制。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我们没有用有限的眼光来看待万事，我们被无限的欲望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我们就会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呢，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不过是这个世界上的过客，我们不过是这个世界上的过客，我们有限，所以会有许许多多的未知，会有许许多多的未必。所以神会用许多的事情来教导我们，神会让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埋怨神，为什么好事没有临到我，总是坏事临到我。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常常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什么这个隔壁的过得就是比我好对不对？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就是比我们家的孩子乖？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我想应该有哦，千万不要这个。我想我们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哦。不管你再怎么样子的，就是富有，还是会觉得说，还是有人比我更富有啊，会有这种比较。那但是我们会发现呢，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无非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远离这个世界的败坏。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神让我们经历所有的事情，所有属灵的功课，都是要让我们远离这个世界的败坏，好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让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所以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就有包括好事，也有包括坏事。好事当然很好，可是有时候坏事它不尽然是坏事，它很有可能是好事，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好像那天我在看一个视频哦，虽然说那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在台湾开了一家叫做代用面店，就是免费提供面给一些贫穷人吃。那这个店主是谁呢？他以前是杀过人的一个黑社会的人物，杀过人黑社会的人物，然后后来他自己就是悔改啦，然后悔改了他就在开面店，然后免费提供这些东西给就是给那个一些贫穷人吃。哎，你们这你会发现，好像他人生非常的悲剧，杀了人，被关了很久的时间，放出来又继续犯法，继续犯法，直到有一天他自己悔改为止，他好像都是在过一辈子，好像都在过一些非常罪恶的生活。可是最后的最后是什么一个情况？他当他自己发现他过去所有的失败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再来的生活不能够像以前一样，所以他的改变是所有人看得见。当然不是只有他，我们或许说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往往常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非常的败坏；信主以后， 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不论我们过去遇过什么事情，现在遇到什么事情，不论我们周遭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最终的最终就是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请注意我所讲的，爱神的人才会得到益处。今天你不爱神，你只会觉得这是痛苦，你只会觉得这是煎熬，你只会觉得这个是你所不喜欢的东西。可是当今天爱神的人，他会去反思，为什么神要让他遇到这些事，神要让他学习什么功课，神要让他做什么样的改变。那当他学到了，他改变了，他做到了，他就感谢神，因为他知道说神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他已经得到益处了。好，所以尽管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是非对错，或者是苦难不是那么好受，也不是那么好走出来，但是弟兄姐妹也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绝对不会让我们过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紧紧抓住圣经所提告诉我们的应许，这是你可以跟上帝去谈判的一个条件。什么意思呢？神啊，你不是说你不会让我受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吗？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受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过于惧怕，是因为圣经有很多应许是神替我们着想的。所以凡事都有未必，但却离不开神掌权的这个真理。因为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所谓的时运也好，命运也好，机会也好，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只是我们常常会把它以为说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所以我再强调一次，不论我们的人生机遇如何，我们的生活如何，凡事都离不开神掌权的这个真理。这个世界有太多未知，但是当今天神掌管一切的掌管我们的一切，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需要改变。我们不能够只是想要为自己活，我们要多为那爱我们的神而活。因为当我们今天学会了为神而活的这个真理，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是在活在一个保护伞之下。如果我们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过生活。如果我们今天是为神而活，我们是按照神的真理在过生活，这个时候神他就成为了我们的保护者，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带领者，他就成为了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我们的父亲，他就成为我们所能够依靠的那个对象。所以一个为神而活的人，他会懂得凡事交给神，无论成与不成都有神的美意。他也会懂得人生不过如此，而了解知足常乐的道理，也会放下自己不去与人竞争，因为知道凡事都有神的掌权。他也不会去伤害别人，或者是报复那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才是最公正的审判官。我们也不会去批评论断别人，因为那人的一生未必就像是我们论断的那个样。跟大家稍微透露一点点，当初我跟我太太交往的时候，太太在吗？在啊。所有团契的人，你们觉得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对哦，所有团契的人全部反对哦。我现在跟他讲，你看未必。什么意思？千万不要随便去评价一个人，你真的不知道他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所以真的因为那人一生呢，未必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因为这是在上帝的手中。好，那今天我们就是我们为神而活，我们也不会因为做高位而骄傲，也不会因为有机会我们就觉得那是自己所得到的。我们会知道这是上帝所给予的，而我们也不会说在人生的低谷我们就会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未必。你在人生的低谷，不代表一生就是如此；你在人生的高峰，也不代表你一辈子也是如此。所以最终还是回到一个原点，这原点是什么？依靠神。凡事依靠神，不论你是在人生的低谷或是高峰，都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帮助你，让你明白真理，让你明白你要怎么样来过你每天的生活，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有没有那个天国的凭据，好让我们将来不害怕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弟兄姐妹，过一个基督徒该有生活其实一点都不委屈。很多人以为说圣经有很多诫命，我们要守诫命好委屈，实际上不是，这些诫命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过生活。所以遵守圣经的教导会来过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虽然说人有限，但是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虽然说凡事有未必，但是所有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怜悯紧随着我们。所以不要在患难与苦难当中失去了信心，因为那是对我们的损失。如果我们在患难中失去了信心，弟兄姐妹，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有信心，就算我们要移山，上帝也必应允。所以我们不要在人生的低谷而沮丧，因为我们知道凡事都有未必。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在患难当中、困苦当中，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许许多多的转折，这个转折实际上就是圣经所讲的未必。如果我们今天靠自己，我们未必会过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靠神，我们会有很多的转折，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依靠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信息从传道书里面出来，看起来好像很虚空，实际上并不尽然，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虚空，什么是依靠上帝的不虚空。最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神，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有限，但主，我们相信当我们今天依靠主你的时候，主你是无限的神，在我们有限当中，主你必掌管我们的生命。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有限，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求主你赐给我们真的是有得救的凭据，好让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人生的下一秒，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把握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你里面，我们来更多的敬畏你，也更多的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你真的是从圣经当中给了我们许多的教导，主啊，这些教导都是要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更多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这世界上更加的幸福快乐，而不是更加的悲哀。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也求主的祝福也继续在众位弟兄姐妹们身上，也让我们真的是在各样子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主你的同在。我们继续讲一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